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女子监狱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时所见。在7月1日这一天，同修 A 对我说，我做梦梦到了女子监狱，有一位女同修被强奸了，我的家人同修也差点被强奸。我说，这应该是色魔的因素在干扰同修，一会儿发正念清除监狱里的邪恶。在发正念时，我看见东海里的一个邪恶的鲲横空而起，又卧回海中，而后立着身子在一处地缝喝滴出来的黑色粘稠的毒水。紧接着就看见在女子监狱的地下出现了一个四肢极短、身体圆滚滚的、皮糙肉厚的黑色生命。我知道了，是这个邪恶的生命在迫害同修的身体，他的名字叫魔檀。发正念时，我看见功在大量的灭掉邪恶因素，对魔檀形成了包围，许多把利剑插在地上，形成了一个巨型，把魔檀圈在其中。我看见一束剑飞速地扎在魔檀的后颈上，另一束剑扎在魔檀的身体中间，还有一束剑扎在魔檀的尾巴上。我看见同修 A 用很厉害的法宝压住魔檀，同修 B 用掌手雷劈昏魔檀，插在魔檀身上的剑在魔檀身体里膨胀，裂开了魔檀的身体。我想我得发挥作用了。这里和同修解释一下，在功能状态下，尤其是发正念时，身体坐着不动，我的元神能以飞快的速度去做一些事情，心到身到，元神带着神通在做事。我看到我在神通的保护下飞到魔檀裂开的身体中，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是魔檀身体中的一个毒囊。我飞速把毒囊丢进了无间地狱。我正想用神雷把魔檀的身体炸毁时，看见师尊在我们的头顶出现了。师尊阻止了我，我停下来仰望着师尊。师尊伸出手，手上出现了一个百化金刚葫芦。我知道这是一个化解百毒的葫芦，葫芦自动飞起来，葫芦口朝下把魔檀的身体收了。一个神仙手捧起葫芦去了另外的一个空间。我明白了，如果炸毁魔檀的身体，会造成一个很大范围的对各种生命的污染和毒害。师尊慈悲众生，把有史以来出现的那些恶毒的、败坏宇宙众生的生命和因素都处理了，宇宙的未来不会再有那么多恶毒的生命和因素了。我看见众神簇拥着师尊离开，我和同修的正念除恶也接近结束。在发正念时，我明白了许多的事情。东海里的邪恶的鲲是一个储存毒素的家伙，定期为魔檀补充邪恶能量，他们都是邪恶的旧机制上的一个棋子，有恶神在控制他们。同修 A 昨天梦到一位女同修被奸污了，不是人对人的，这是真的。我看到在另外空间里，监狱就是魔窟，魔檀这个邪恶的兽在那个女同修的腹部已经种下了许多魔性的东西。当魔檀要对同修 A 的家人下手时，没能得逞，原因是我和同修经常为同修 A 的家人发正念，形成了对他的强大保护。 我知道魔坛昨天没能得逞，今天晚上还要害同修，他要加害的是同修的头部和隐私之处。一场正邪大战提前销毁了魔坛，粉碎了邪恶的安排。我决定探究追查一下，看看魔坛排在修炼人身体里的东西具体要起到怎样的破坏作用。结果发现这些魔性的东西对不同的修炼人要起到不同的干扰破坏作用，具体表现如下：一，使修炼人自卑、颓废、志气消磨、意志萎靡，觉得低人一等；二，使修炼人邪悟，认为自己圆满了；三，使修炼人身体出现病态，严重者失去生命；四，使修炼人怕心严重；五，使修炼人色欲、情欲非常强盛；六，使走出魔窟的修炼人混同于常人，沉迷于电子游戏、网络大片，或者执着于美色、金钱、想成家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潜伏的炸弹，不及时清除，后患无穷。在晚上六点发正念后，我继续发正念，清除邪恶生命在另一个女同修身上所做的手脚，只是腹部一个空间就庞大的不得了，密密麻麻的邪恶因素在细胞里、细胞的间隙里分布着，有的像栽种的罂粟花，有的像动物，伸出邪恶的小脑袋，露出尖尖的小牙，邪气十足，各式各样的，一眼望去无边无际，清理起来非常费劲。当我有些着急的时候，我看见了师尊，我的心顿时稳了下来。师尊以无边的法力清除了邪恶的东西，我清除的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知道长期以来师尊一直在引导着我，我做的许多事情只是参与了师尊在正法中早已安排好的。我常常在发正念到最后时看见师尊，在遇到一些不好解决的事情时看见师尊，师尊在看着我，帮助我，也在保护着我。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一点点，更多的事情是师尊为我们解决了。这样的参与使我感到荣幸，我见到了师尊，亲眼目睹了师尊的伟大，为此心里更加警醒，告诫自己切勿自大，要谦卑，要精进，要勇往直前。在晚上九点，我意念中把一些同修的功合在一起，清除女子监狱的邪灵和操控人的一切邪恶因素。我看到许多邪恶的生命摆出阵势，气势汹汹地出现了。这一队是恐龙队，那一队是恶龙队，还有其他形状怪异的生命都出现了。我们的功在大量地铲除邪恶。在晚上十二点发正念后，我接着清除女子监狱的邪恶，看见地下的各处管道出现了，其他监狱的邪恶因素大量涌来，要补充女子监狱的力量。以前我的方法是隔住、销毁，这一次我想，过来吧，过来就销毁掉。到十二点半后，我觉得很累，睡了过去。这一天发正念时的所见引起了我的思考，在监狱里的同修被酷刑折磨，饮食中被拌毒药，肉眼看不见的空间还有邪灵怪兽的侵袭，还有恶神在虎视眈眈地盯着，邪恶的旧势力用酷刑高压改变不了修炼人的意志，就用更阴毒的手段变相迫害修炼人的身体，用肉身反映出来的不正确状态来动摇修炼人的正信，想从身体上拖垮同修。师尊在讲法中说，我们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痛苦，所承受的磨难，我告诉大家，不只是针对个人修炼，是由高层生命借着学员有业力和提高为由，利用低层败坏了的生命进行迫害，从而考验大法的因素。其实对正法来讲都是破坏，大家不只是在承受人给你们制造的磨难，因为你们有修炼好的那一面，你们是伟大的神，很高很高层次的神都在考验着你们， 所以今天的事就变得史无前例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么一个磨难。这是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上去认识它。但是呢，反过来讲，我说谁也不配考验大法，但是他们做了，那么那就是他们的罪，他们都将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去承担。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几年中，我知道有些同修从监狱出来后，修炼状态很不好，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有的同修邪悟了，说自己圆满了；有的同修混同于常人；有的同修害怕落下，不能圆满，赶紧出去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或其他原因，很快又被邪恶抓进去了；有的同修色心严重，出现问题。有的同修病业严重，离世了。我具体说几个本省的例子。一位女同修在720后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弟子公正的修炼环境，被邪恶绑架，非法判刑关押。几年后回家，来自家人的压力很大，经常挨骂，没有机会调整自己，状态非常不好。家人又催促他结婚，无奈之下，他匆匆嫁给了常人。几年后，同修病业严重，腹部肿胀，行动不便，被丈夫抛弃。我为该同修发正念时，看见他的整个空间场里有许多邪恶的生命和漫无边际的黑水。这位同修后来去世。一位年轻男同修，色心严重。色心严重的本身就是旧势力的一种安排，是可以在法中破除的，关键是得以法为师实修。邪恶以该同修色心严重为借口迫害他，把他关进监狱。从监狱出来后，色魔更加控制他。一次发正念中，我看见该同修面前躺着一个裸体的女人，就给他指出色心的问题。该同修也承认自己有色心，可是过后，这位同修并没有在法中归正自己。我听同修说，该同修上网聊天，看色情图片、影片，甚至和网友见面。最严重的时候，和女人出去开房，后来喜欢上一个女人，就一刻也离不开了，很快结婚，现在完全混同于常人了。一位未婚男同修在监狱里被迫害，关押了几年，出来前被邪恶生命做了手脚，回来后色魔控制下，他对资料点女同修动了心，说了一些让女同修很动心的话，两人走得很近。很快，这位男同修又被邪恶迫害，关进了监狱。此事对当地的同修做三件事造成一定干扰。一位男同修，妻子没了，他喜欢上一位女同修，经常给女同修打电话。这位男同修后来被迫害，在监狱里关了几年，邪恶有意加重他的色心。出来后，他还联系女同修，结果男同修在走路时摔倒在地，再没有醒来。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不能以法为师，不能修心断欲，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就会遇到生命危险。从监狱里出来的同修，很多都带有邪恶强加的各种迫害的痕迹，不管是有形的，包括身体的迫害、心理的阴影，还是无形的，来自另外空间的迫害因素。只要及时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就会清理这些东西。反之，停滞不前，任何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从魔窟带出来的东西放大、豢养，都可能使修炼人被严重干扰，甚至毁于一旦。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要为监狱的同修发正念，铲除邪恶。师尊说， 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另外，只要有同修从监狱里出来，身边的同修都要帮助，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清理同修在监狱里受到的污染和毒害。有的同修被家人看着，不能和其他同修接触，这时候我们可以在外围发正念，铲除操控家人的邪恶因素，帮助同修清理身体。我们对待狱中出来的同修要有善心、宽容，不要只看同修的缺点和执着，因为这些缺点和执着也是旧势力的打造和安排。不要指责修理同修，当我们很生气地对待同修时，这样做的结果是不是往外推了同修一把？每个人在历史上打造和保留的东西不同，邪恶针对大法弟子强加的东西也不同。当我们没有善心，我们的指责、训斥能解决问题吗？那不是人的东西吗？能解决深层微观上的东西吗？不得用超常的法中的神通去解决吗？当我们修出慈悲心的时候，慈悲的能量就在融化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善念、正念对待同修，以法为师，走师尊安排的路。我们曾经从宇宙的高处层层下走，吃了无数的苦，又经历了三界的风风雨雨，一路艰难地走到正法时期，亲身经历了红魔的疯狂、邪恶的打压。每一个不屈的灵魂都非常高贵，每一次坚持的行动都值得珍惜。百折不回的我们，让宇宙的神钦佩。我们之间更要互相珍惜，互相提醒，互相扶持，体现出修炼人的风采。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每一个瞬间》，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7月12日。我们有幸成为大法弟子，证实法路上的每个瞬间都弥足珍贵，不错过救人和向内找的每一个瞬间。一，救度机缘在偶然相遇的瞬间。我是上班族，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由于有救人的心，上下班的路上会遇到许多救人的机缘。一，一把小白菜。一次下班回家，刚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往南骑行的时候，一个黑黑瘦瘦的中年人迎面走来，手里举着一把小白菜，喊着，小白菜，一元一把。声音响亮，当时他跟前只有我和另外一个行人，那个行人没理他走了，我也骑过去了。我过去之后，他依然在喊着小白菜。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有缘人，我不能错过。我调转车头，他走得挺快，已经离我有一段距离了。我追上他，到了跟前，他都没问我买不买就递给了我。我放车筐里，我说我得看看钱包有没有钱。我印象中可能没有零钱了，只有百元的。他马上说没钱也没关系。看出来是真心话，他不介意我给不给他一元钱。我更感到这个人就在等我救他。我找到一元钱给了他，然后我问，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好吗？他说没听说过。我告诉他，你记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是让人做好人的。做人如果都真诚、善良、忍让，多好啊！ 他说好，还点头回应我。我说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他说戴过。我说少先队是共产党的附属组织，你看共产党贪污腐败还迫害好人，什么都来假的，村里选个村干部还得送二斤肉，这个组织不好，老天爷不会饶他，咱不跟他一伙，退出少先队，天灾人祸来了咱躲开保平安。他很肯定地说退。我说退得用名字退呀，你姓什么？他说姓田。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还是你告诉我你的名？他说他叫田某某，真名。我又问他是不是团员党员，他说都不是，就戴过红领巾。临走我说记住了，就用你的名字帮你退少先队了，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嗯，回应。也许他生命中就在等着这一刻，我却差点错过了。回头再想，那把小白菜真的就像电影中的道具，每个人真的都在剧中。二，找公交车的三位老人。还是在下班的路上，我和一个新调到一起的同事一起走，在一个大的卖衣服的商厦附近的红绿灯处等绿灯时，三位老人正向一位年轻女子问去哪里坐公交车，人家怎么说老人们也弄不懂。正好我和同事碰到这一幕，那位年轻女子着急要走的样子，老人却还糊涂着。我和同事说我把他们送过去，公交站点在马路对面，还得前行一段。年轻女子走了，同事去看衣服也先走了，我先把电动车找好位置放好，然后过来找三位老人。我先领他们过马路，先等红灯，因为他们太慢，绿灯剩下的那点时间他们走不过去，会影响交通。到了红灯，红灯停了，再到了绿灯，我和三位老人一起过马路。他们就像幼儿园的孩子听阿姨的话一样，很听话地和我一起走。到了马路对面，我领他们往公交站点走，过程中三位老人不住地谢我。我告诉他们我是因为信仰法轮功才这么做的，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法轮大法是佛法，是让人做好人的，真善忍多好啊。他们不停地说可碰见好人了，很认可我告诉他们的法轮大法好。他们的年龄肯定超过70多岁，因为看上去很老了。从交谈中知道他们是来买衣服的，晚辈给买的衣服总不称心，想自己试着买，老姐仨结着伴就出来了。年岁大出来了，不知哪儿是哪儿，不知怎么回去。领他们到了公交站点，给他们讲清楚要乘几路车，在哪一站下车，然后我离开。当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时，三位老人眼中的兴奋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一大把年纪了，肯定出家门的时候都少，也许很久都没来过这繁华热闹的地段，哪是为买衣服啊，分明就是等着大法弟子救他们啊。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那个和我一起走的新同事，他知道我修炼大法，对我说，某某，你的心就像是金子。真的很小的一件事，同事却这样评价。三，一筹莫展的大男孩。那是夏天，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门口，看到一个16、17岁的浑身上下干净利落的男孩子，推着电动车在超市前面的马路边上站着。我很快发现原来他电动车后车轱辘的链条里、车轴等处满是白色的软塑料薄膜，肯定是在路上不小心搅进去的。开始没发现，车已经没法骑了。那孩子就那么在夏天的烈日下站着，他的车看起来连推都推不动，他无法走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去。我就在他不远处看到一个个的路人从旁走过，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他， 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它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什么都没想，过去把电动车放在旁边，看了看，马上知道怎么办了。我说，姨跟你一块儿把它弄好，咱先找到塑料的头在哪儿。孩子还是没有动手，我蹲下去，用手摸了一小会儿，就找到头了，然后说，咱俩把它绕出来。我们俩配合着，反时针方向一点一点地往下绕，塑料绕出来越来越多。这时男孩主动地自己来绕，没用多少时间全出来了。男孩高兴了，我的手也弄脏了。我告诉他，孩子，姨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姨是修炼法轮功的。男孩满脸的感激，他那么坚定地说，姨，我记住了。遗憾的是，那天因为一些原因没跟那个孩子多讲，但我知道那个孩子他发自内心地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因为在他困难的时候是大法弟子帮了他。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莫放过改正错误的瞬间。一，八月底的一天中午午饭后，我去 A 同修那儿，同修 B 和 C 也在，我们决定一起练静功。 B 老觉得热，一直开着电扇，我说关了吧，他不想关，我说是心太浮躁才热的，他说他不浮躁。我又说，师父讲过关于扇扇子的法，练功怎么可以扇电扇，都冬天了还开电扇。我把电扇都收起来了，他很不情愿地把电扇关了。电风扇被关掉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出来不对劲儿了，我错了，我不好意思地说，你热就打开吧，然后他开到了最低档。还好那一瞬间想起来了，没有把错误坚持到底。向内找自己，表面上冠冕堂皇，我认为练功这么神圣的事不应开电扇，可是我真的错了，我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同修了，太强势了。同修表现出来真的很热，我却一点善心都没有，没有善意地理解同修的身体状况。我说同修的时候，语气也没有带着善，没有真正地为同修好。我显示自己了，我把电扇收起来了，我比你强，我练功不吹电扇，我比你能耐热，我比你身体好，进而我比你修得好。多少执着在里边啊，还穿着单衣，孩子们暑假还没开学呢，我却夸张成都冬天了，明显的打文化，还把师父的法搬出来压同修。其实在修炼中，同修好多方面比我强，我自己好多方面也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看到同修的不足去归正自己，用同修能理解的方式善意的和同修沟通是可以的。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见精进要旨，清醒。一个瞬间的小小的举动，却暴露出了自己多少执着在里边啊。慨叹自己修了这么多年，离大法真善忍还是这么远，真的要记住这次教训，实修自己。二，一位清洁工负责我上下班必经地段中医院那块的卫生，他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是看上去比较有见地的那种人。这天碰得很正，他在路边马路牙子上坐着，我就从他旁边经过，然后我停下来和他说了很多的法轮大法基本真相，他很认同， 过程中不断地回应我。后来他突然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愣了。我讲真相比较回避暴露个人信息，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很不合适的话，这个免谈。话一出口的瞬间，我就意识到错了，但是已经收不回来了。然后他很生气，说出了一句很结实的话，你呀，成不了事，放心吧，站起来走了。回去向内找，那一句随口而出的话，暴露了自己的很多执着。修炼多不扎实啊，怎么可以往外推众生呢？那句话绝不是真我说出来的，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还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主意识都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那天因为在集市上劝退比较顺利，也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还对应着怕心，怕暴露自己，怕被迫害的心，不尊重他人的心，分别心。如果社会地位高的人，我也许就不这样了，真的汗颜，我都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可思议。错了就得改，我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影响众生得救。再一次看见他，我到他跟前坦诚地说，还认得我吧？他点头。我说上次我说的话不太合适了，千万别因此心里别扭。我不告诉你我在哪上班，不是不相信你，我知道你是好人。他说你还往心里去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举着让我看，以此表示他是相信大法的，表示他的谅解。然后他和我说了一些话，就像家里的大叔，就真的像自己的一个亲人。他是那样高兴和兴奋，也许他很少遇到有人主动找他道歉。我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们大法弟子常说的话，祝你平安。放下自我，挽回那瞬间造成的错误，解开众生心中的结，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三，和同修 A 学法，学得很入心，而且心有灵犀，交流的也是很好。我冒出一句，真是找到知音了，没意识到说的有什么不对，一瞬间牙疼了，不是很厉害，但丝丝的疼，能明显感觉到。向内找，忽然意识到刚才这句话说错了。大法弟子之间是圣洁的关系，是大法连接起来的圣缘，和常人的知音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真是乱用词，不修口。不管是我们的学法交流，还是一起做正实大法的事，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之中，离不开师父的加持。我的那句话把自己和同修降在了人的层面，更抹杀了师尊为我们做的一切。还感觉话里带有不纯的东西，比如常人的拉帮结派、搞人际关系的东西。我们本来四个人学法，我有点事来找同修，事说完了，两个人就临时学那么一会儿。如果让另外两个同修听到我的这句话，还容易产生间隔。真正感觉到自己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远，还需多学法，不让自己飘，让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上。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集体配合着去边远地区发资料，去监狱近距离发正念、挂展板、贴标语等等项目中，更是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珍贵的瞬间。走过艰险的瞬间，突破障碍的瞬间，互相帮扶的瞬间，坚冰融化的瞬间，这无数无数的瞬间组成了我们的正实法的路。这一路上离不开师尊的呵护和大法的指导，没有师父和大法，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成。珍惜正实法中的每一个机缘，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不负师恩浩荡。谢谢师父。个人体会， 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执自我才能帮了同修。近段时间，本地有几位年轻同修相继离世，最年轻的一位才40来岁，给本地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从同修出现病业假象直至离世，本地同修可谓尽心尽力，发正念、交流、集体学法练功，从不放松，尽了很大努力后，还是没能帮同修留住肉身。同修过不去生死关，主要原因是他本人平时实修不够，信施信法不够，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同时在帮同修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同修整体的一些表现，值得拿出来切磋交流，旨在抛砖引玉，与同修共同提高。由于本人层次有限，如悟得不对，敬请慈悲指正。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有的同修表现出来很着急，风风火火，对着磨难中的同修先噼里啪啦来一通，什么你应该转变观念啦，应该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啦，什么要向内找啦，也不管同修现在心里是什么状态，有什么心结，先把自己或者明慧网上同修过病业关的经验一股脑地甩给磨难中的同修，知道多少说多少。这时如果过关的同修认同理解还好，如果他表现出不理解，同修还很不高兴，甚至提高声调，加重加强语气去重复自我的观点。往往这时候因为过关的同修看到对方这么强势，不好意思冲撞同修，就不再表达自己的看法了，达不到交流的目的，只是由同修单方面的向过关的同修进行灌输。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我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师父要求的善心对待同修？是不是我太执着于自我的看法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开示，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我们本意是想无私地建议同修如何提高，但却没有意识到内心执着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执着于同修不接受自己的观点，反映到言行上就是情绪激动，让人感觉很强势，这里有求名的心存在，也有党文化养成的一种强势的做事方式，习惯了用斗争的方式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不懂得倾听，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我自己前段时间讲真相时遇到了邪恶的干扰，与一些同修交流中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同修的负面思维，我觉得同修带着一份同情心在对待我，虽然嘴里不说，但可能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预计好了我很难闯过去这一关，甚至说这是旧势力要对我进行补考，旧势力不配考验大法弟子。这一点让我联想到我在对待病业关的同修时，有时也会被同修表面的痛苦假象所带动，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又比如当身边年轻的同修离世了，有的同修伤心的直掉泪，但伤心的原因是同情同修年幼的孩子没了父亲，而不是惋惜同修没能跟师父走到最后，没能完成好正法弟子神圣的誓约。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正念不足、法理不清时的思想状态，自身不纯的念头恰恰给同修添加了负面的因素，干扰了同修向内找的效果。我们应该摆正这种心态，摆正与磨难中同修的关系。同修不管面对什么都是大法弟子，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跳出师父的手掌心。如果我们自己信施信法，还会被同修的磨难的表现带动吗？还会觉得无可奈何吗？如果我们清晰认识到旧势力不配迫害大法弟子，那么还认同同修要经历旧势力补考的说法吗？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放下生死，放下常人的名利情的牵绊，还会执着同修的身后事吗？如果我们没有在同修之上的人心，会给同修将要面对的结果妄下结论吗？帮同修的过程中，我不应该注重修自己吗？同修遇到观难， 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同时，磨难中的同修有时表现的主意识不强，甚至由于学法基础不扎实，向内找都是浮于表面的。这时，集体一个修炼的场对他的帮助就非常重要。如果所有的同修都能抱着一个祥和的心态，虚心与磨难中的同修一起学法交流，不想改变别人，完全用善念加持同修，收到的效果是很好的。这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执着自我的认识，多听磨难中同修的心声，多听其他同修的意见。本地有一位刚离世的年轻同修，曾经重新走回修炼后学法不深，一边修炼一边得不义之财造业。本来嘛，如果大家都能静下心来和闯关的同修一起认真用大法对照，这是一个很容易就查找到的大漏，在生死关面前应该抓紧有限的时间做出弥补，才能消去罪业。当时有的同修提出要交流查找钱财这方面的漏，既被别的同修制止了。因为制止交流此问题的同修比较强势，表达能力好，他认为这是小事，而提出交流此问题的同修很不起眼，所以提出问题的同修也就不再坚持了，错过了帮助同修的一个好机会，留下了遗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